感谢神，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同敬拜他，也可以一同来聆听他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
感谢神俾我哋今天早上喺呢地方可以喺个地方嚟敬拜，又佢赐俾佢嘅话语俾我哋。
我们曾经讲过哈该书第一章，
我哋曾经讲过哈该书第一章。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曾经被掳，圣殿曾经被毁。
我哋知道以色列民被掳，圣殿被毁。
几十年之后，他们又从被掳的地方回到耶路撒冷。
几十年之后，他们又由被掳地方回到耶路撒冷。
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就他们开始就重建圣殿。
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重建圣殿。
可是他们很快就冷淡下来了。
但很快就冷淡。
一冷淡就冷淡了十六年。
一冷淡就去做十六年。
十六年过后。
十六年过后。
神透过先知哈该来鼓励他们。
神透过先知哈该来去鼓励他们，
帮助他们可以继续的火热起来，又开始重建圣殿，
帮助他们能够火热起来重建圣殿。
当以色列人听见神透过哈该向他们所讲的话之后，
当以色列们透过哈该神向他们讲说话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话俾我哋听，
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神的殿做工。
佢哋就起嚟啊，就热心为着耶和华嘅殿嚟去做工。
这是哈该书第一章所记载的。
呢个系哈该书第一章所讲嘅。
我们三月份也讲过这一方面的内容。
三月份我哋亦都讲过呢方面嘅内容。
那么是不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重新开始建造圣殿的工作，就不会再碰到什么问题了呢？
系咪以色列民重新开始嚟去建圣殿，就唔会碰到任何嘅困难
呢？就一切都很顺利呢？
系咪一切都顺利呢？
事实告诉我们，他们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事实话俾我哋听，佢哋仍然有好多问题。
他们还是有很多的难处。
佢哋仍然有好多嘅难处。
他们还是会有气馁，会有退缩的时候。
佢哋仍然有气馁、退缩嘅时候。
于是神就再一次的透过先知哈该来鼓励他们，来劝慰他们。
神再一次嘅透过哈该嚟去鼓励、激励佢哋。
那么神是怎么来再一次来鼓励他们的呢？
神点样嚟再一次鼓励佢哋呢？
刚才所读的第二章一到九节，就是神透过先知哈该再次来鼓励他们所说的话。
头先我哋听到所读嘅经文就系二章一至九节，神透过先知哈该嚟去激励佢哋。
那么是对哪一些人讲的话呢？
系对边啲人所讲嘅说话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圣经对我哋话，
是讲给所罗巴伯、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
系讲到
所罗巴伯、
扫罗巴伯、
约书亚、
约书亚同埋剩余嘅人，
并剩下的百姓是谁？
并剩落嚟嘅百姓系边啲？
这是我们中文翻译的问题。
呢个系中文翻译嘅问题。
好像是一些人走了，还剩下一部分。
系咪一班人走咗，剩翻落嚟嘅呢班呢？
这里的剩下的百姓是指的所有回归到耶路撒冷要开始重建圣殿的这些百姓。
呢啲剩翻嚟嘅人就系所有回归翻去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来兴建圣殿的人。
所以劝慰的鼓励劝慰的话是跟这些人讲的，
鼓励劝慰的说话就是跟这班人所讲的。
那么这些人他们到底碰到有一些什么样的难处，需要神透过先知来鼓励他们呢？
那这班人是经过一些什么挫折来透过神的说话来去鼓励他们呢？
接下来的第三节做了解释，
在第三节做了个解释。
第三节说，你们中间存留的，
你们中间存留的，
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
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
你们中间存留的是指谁？
你们中间存留的是哪位？
是指那些以前出生在耶路撒冷，后来被掳到外邦之地，现在又回来的那些人。
就是以前出生在耶路撒冷，后来被掳到去外邦，再回来耶路撒冷的这班人。
我们知道当神透过哈该向以色列人讲这些话的时候，距离圣殿被毁被掳已经66年了。
但是我们知道神透过哈该讲这番说话的时候，其实圣殿被毁已经是60年了。
66年。那也就是说，你们当中如果有七八十岁以上的人，有没有谁以前见过圣殿呢？
就是说你们当中有哪些七八十岁的人，有哪些是见过当时的圣殿呢？
肯定都见过了。
肯定没见过。
那然后接下来哈该说，
跟着说哈该说，
现在你们看着如何？
现在你们看作如何？
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
岂不是眼中看为无有吗？
这第三节经文的整个的意思其实是这样子的。
其实整个三节的经文是意思是这样，
你们当中有一些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人以前都看见被毁之前的圣殿，
就是你当中有些七八十岁的人当初你都看见圣殿的情况，
看看我们现在开始 在重建的圣殿，
但现在你又看到我们开始重建圣殿，
虽然圣殿还没有重新建起来，
虽然圣殿未重新建起来，
但是已经开始在建了，
已经开始建了。
根据现在已经开始在建的这个情况来看，
根据现在开始建造的情况来看，
跟以前六十六年之前的圣殿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
就是跟以前六十六年前的圣殿不算得是什么，
规模肯定小多了，
规模一定是小多，
肯定不可能有那么壮观雄、那么壮观那么漂亮，
肯定没当初这样壮观漂亮。
这是第三节的意思，
这个是第三节的意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回归到耶路撒冷，
这批的以色列民回归耶路撒冷，
在过去的十六年当中，
在过去的十六年当中，
哈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
哈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
他们的收成不好，
他们的收成不好，
经济可能也有一些的困难，
经济有些困难，
还有周边很多外邦人的骚扰，
还有周边很多外邦人的骚扰，
经济缺乏，
经济缺乏，
有困难，
有困难，
现在要造圣殿，
现在又要起圣殿，
结果想象当，结果从现在建的情况来看，肯定不如以前，
肯定是现在开始建，没办法及以前，
而且可能还缺乏资金，
又缺乏资金，
以前那个圣殿里面有很多的珍宝，有很多的金子，
以前这个圣殿里面有很多的珍宝，有金子，
现在那些东西都被抢光了，
但这个所有的东西都被抢光了，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可以想象，
这些以色列人虽然受到神透过哈该所向他们所说的话的鼓励，又开始重新建造圣殿，
虽然以色列人是透过哈该去向我们讲说话激励他们，
但是他们虽然重新开始建了，但是他们还是会有灰心，
他们开始虽然是重新来建造，一定有灰心，
还是有很多的难处，
还有很多的难处，
于是哈该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的鼓励他们，
于是哈该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的鼓励他们。
那么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哈该是怎么鼓励他们的，
我们今天来看哈该是怎样鼓励他们。
第四节告诉我们，
第四节告诉我们，
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他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
这个是第四节所讲的。
神鼓励的话首先是对谁讲的？
神鼓励的说话首先是对哪位讲？
这里提到两个人，
这里提到两个人，
一个是所罗巴伯，
一个是所罗巴伯，
一个是约书亚，
一个是约书亚，
这两个人是谁？
你两个人是哪位？
所罗巴伯是波斯国下属的犹大省的省长，
这个所罗巴伯就是波斯国所下属的一个犹大省的省长，
约书亚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
约书亚是以色列民的大祭司，
这两个人是带领以色列人第一次回归的最主要的领袖，
这两个人是第一次带领以色列民回归的最主要的领袖，
一个是省长，
一个是省长，
是行政事务方面的最主要的领袖，
一个行政事务上的一个领袖，
一个是大祭司，
一个是大祭司，
属灵方面最主要的领袖，
属灵方面的主要的领袖，
所以这两个是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的最主要的领袖，
这两个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回归的主要的领袖，
也是现在带领以色列人重新建造圣殿最主要的领袖，
也是现在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圣殿的主要的领袖。
神透过哈该向这些人说鼓励的话，
神透过先知哈该向他们讲说话，
一开始就专门针对这两个人讲，
一开始就针对这两个人讲说话，
是怎么跟他们讲的呢？
是怎样对他们讲呢？
圣经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
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
这里的虽然如此什么意思？
虽然如此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虽然你们现在有很多的难处，
虽然现在你们有很多的难处，
虽然看上去这个圣殿建起来之后可能还不如以前那个圣殿，
看来现在要建造的圣殿不如之前，
虽然很多人可能都有灰心气馁的时候，
虽然有很多人灰心气馁的时候，
但是你当刚强，
但是你当刚强，
约书亚你也当刚强，
约书亚你当刚强，
劝勉鼓励的话首先是跟这些领袖讲的，
劝勉鼓励的说话，首先向这些领袖，
是鼓励这些的领袖要刚强有勇气，
要鼓励的领袖要刚强有勇气，
这是鼓励话里面的第一个要点。
这个是鼓励的说话第一个要点，
领袖要刚强有勇气，
领袖要刚强有勇气。
领袖要刚强有勇气很重要吗？
领袖刚强有勇气是不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原来说不光只是非常重要，
不单只是重要，
而是不可缺少的，
而且是不可缺少。
无论是什么样的施工，
无论什么的施工，
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里面，还是在什么团体里面，
无论在家庭、社会或者团体里面，
领袖刚强有勇气去面对各样的难处、各样的挑战很重要，不可或缺。
领袖要刚强，要有勇气面对各样的难处，是不可缺少。
我们圣经从头看到尾，
我们在圣经从头看到尾，
我们都可以发现神非常重视对领袖的鼓励和劝慰，
神非常重视对领袖的鼓励和给他们有勇气。
我们都知道摩西死之后约书亚接替他的位置，
我们知道摩西死了之后约书亚接替他的地位，
约书亚需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到迦南地，
约书亚要需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之地，
任务非常艰巨，
任务非常艰巨。
当他开始接替摩西的位置的时候，神就特别的来鼓励约书亚，
当他刚刚接替摩西的时候，神就对他讲鼓励的说话，
神跟他说，他说你当刚强壮胆，
神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
并应许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并应许他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人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神先来鼓励他，让他刚强壮胆有勇气，
神鼓励，首先鼓励他要刚强壮胆，要有勇气。
保罗也一样，
保罗亦都一样，
在他的宣教过程当中也碰到很多的难处和挫折，
在他宣教过程当中是碰到很多的难处挫折。
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告诉我们，当他来到哥林多的时候，
使徒行传十八章讲他去到哥林多的时候，
他可能有一些害怕，
可能他有些害怕，
也有一些的人可能会逼迫他，
有些人要逼迫他，
所以神就在晚上的时候向他显现，
所以神在晚上就向他显现，
并且跟他讲话，
并且跟他讲话，
告诉他，
话俾听，
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
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在你面前没人可以下手害你。
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多，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就停留了一年多，
天天的教训他们，教导他们，
天天的去教导他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非常看重鼓励领袖要刚强有勇气，
所以我们看到神是非常重视鼓励和给这些领袖有勇气。
为什么神特别会首先要鼓励这些领袖要刚强有勇气呢？
为什么神要首先要鼓励这些领袖要刚强要 勇气呢？
道理很简单，
道理简单，
不光只是领袖是带领一个团队的领袖，
不单止这些领袖是带领一个团队的领袖，
因为是领袖，所以会碰到更多的难处和挑战，
因为他们领袖会面对更多的难处和困难。
撒旦首先就会攻击领袖，
撒旦首先就攻击领袖，
不光会碰到大家可以看得见的事实上面的一些的难处，
不单只是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事实上的一些困难，
还会有更多的属灵的征战，
还有很多属灵的征战。
我们中国人说狭路相逢勇者胜，
中国人的说话，窄路相逢勇者胜。
你面对这些难处，
你面对这些难处，
你面对这些挑战，
你面对这些挑战，
你面对撒旦的攻击，
你面对撒旦的攻击，
你退后你必输无疑，
你退后你退缩必输无疑，
你只有刚强有勇气去面对，有狭路相逢才能勇者胜。
你必须要面对刚强有勇气，窄路相逢你必能胜。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和华神特别的很多的地方鼓励领袖，
所以耶和华神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来去鼓励领袖。
我们中国人都说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这个是中国人有句说话，将士无能累死三军，
累死三军其实还不错，只是累一点而已，
累死三军其实是说句一些，就是辛苦一些。
如果将帅退缩，那不是累死三军，而是毁掉三军。
但是将帅退缩不单止是累死三军，而是叫三军毁灭。
所以做领袖的要刚强有勇气非常重要。
所以做领袖的要刚强有勇气是非常重要，
不光是在教会的侍奉当中，
不单止在教会的侍奉当中，
在生活当中，
在生活当中，
在工作当中，
在工作当中，
同样都是如此，
同样也都是如此。
几年前我儿子参加 Brampton 的篮球联赛，
几年前我儿子参加在 Brampton 的篮球的联赛，
他们那一个赛季的常规赛打得很差，倒数第五名。
那年他的常规赛打得很差，倒数第六名。
打完之后就开始进入季后赛，
打完之后就要进入这个复赛。
我问那个教练，
我问那个教练，
他们倒数第二进入季后赛，他们有没有可能最后成绩打得比较好？
他们倒数第六名可以入到这个季后赛。
那个教练跟我说，
那个教练说
很难说，我也不知道，
很难说，我也都不知道，
但是明天的季后赛我必须给他赢下来，
但是明天的季后赛我必须要他们赢下来。
这帮小孩子跟了我一个赛季，季后赛我怎么也得让他们赢一场吧。
这帮小孩子跟着我成年，起码在这季后赛我都需要他们赢一场。
你们做家长的明天提前45分钟把小孩子都带过来，
你们听日提前15分钟，你们家长的将这小孩子都带到这个场地。
他说怎么也得赢一场，
怎样去赢一场呢？
明天如果不赢，那等于没有任何机会，因为就淘汰掉了。
明天不赢，即是话呢个复赛咧就冇再冇机会啦。
那些小孩子受到他的激励，
你啲小孩子受到佢嘅激励，
其他那些队都提前十五分钟才到。
其他队嘅咧十五分钟先到，
他们提前45分钟就开始预备。
佢哋提前45分钟就开始预备。
果然，他们得胜了。
果然佢哋得胜。
主帅在这个时候的鼓励勇气很重要。
主帅在这个时候的鼓励和他们的勇气是很重要。
当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还想起30年前的事情。
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记起30年前的事。
很多从国内来跟我这个年龄的都知道，80年代在中国有一个英雄叫做聂卫平。
我们知道这个年纪30多年前来中国来到这地方的人都知道有一个很出名的叫做聂卫平。
聂卫平是中国围棋队的当时的主帅。
当时他是中国围棋队的主帅。
中国当时改革开放不久之后跟日本开始建交。
中国改革开放又有同日本的建交。
建交其中的一个方式是透过双方的围棋的比赛来搞好这个关系。
他们建交要搞好这个关系就透过围棋这些比赛。
当时跟中国跟日本建立了一个围棋比赛，叫做中日围棋擂台赛。
当时叫做中日围棋擂台赛。
在第二届的擂台赛，中方出7个人，日方出7个人。
在第二届的擂台赛咧，中方出7个人，日方出七个人。
然后双方的先锋先比。
双方的先锋开始比赛，
哪一方输掉了再上第二个人，
哪一方的输了就再上一个人，
叫擂台赛，
叫擂台。
聂卫平是中方的主帅。
薛卫平是当时的主帅。
当时日本的一个小将很厉害，
当时日本有个小将很犀利，
一下子干掉中方的6个人，
一下子将中方的7个之中的6个都打低，
最后就打到了聂卫平这里。
最后一个就去到薛卫平。
第二天要比赛，
第二日他要比赛，
是那个小将跟聂卫平的比赛。
那个时候就小将以这个聂卫平来去比赛。
前天有记者招待会，
早三日前日有记者的招待会。
中国的记者一个个都很灰心，
中国的记者一个个都灰心。
有一个记者大着胆子小心翼翼地问聂卫平
这个有一个记者就壮起胆小心翼翼地问他，
我们这一届擂台赛中方最后取胜的把握有多大？
他说这个擂台赛中方的制胜的方法是什么呢？
聂卫平说微乎其微
这个聂卫平说微其之微，
是64分之1的把握，
是60分之1的把握。
人家问他说为什么是64分之1？
他说为什么是64分之1的机会？
他说有6场比赛，
有6场的比赛，
我要每一场得胜最后才得胜，
我要之后的每一场的比赛我得胜
才可以赢。
每一场
如果按1/2来算的话，2/2乘6次那就是64分之1，
就是说每一次是1/2 这样来去比的话，胜六次就是六十四分之一的机会。
他说胜利的把握很小，
他说胜利的把握很小。
中方的记者听完之后都很灰心，
中方的记者听完之后都灰心，
气氛很沉闷，
气氛沉闷。
只见这个时候聂卫平喝了一口水，
跟住呢个薛卫平来饮咗一口水，
摸了一下嘴巴，
摸下个嘴巴，
站了起来，
站起来。
他说，
佢话
虽然最后的胜利的把握很小，
虽然最后嘅胜利把握好少，
但是明天跟这个益田基基的比赛，我把他打下去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听日嘅比赛，我将对方打低系义不容辞嘅，
讲得非常响。
讲得非常响，
把坐在旁边的那个小将吓了半死。
将呢个日本嗰个坐喺旁边嘅小将吓到个半死。
第二天他几乎都不知道怎么下棋了。
第二日佢根本都唔使点去再捉呢盘棋啊。
很快就输掉了。
呢个小将好快输咗。
传说他在三年之后，日本的棋坛上面几乎消失了。
后来呢个小将咧，几乎喺以后喺呢个日本嘅
三年的时间几乎消失了。
喺三年之内喺日本嘅棋坛已经系消失了。
三年之后才慢慢的东山再起。
然之后三年之后佢先至系东山复起。
聂卫平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主帅，他的刚强勇气很值得我们学习。
呢个聂卫平当时嗰个勇气刚强个情况系值得我哋学习。
很值得每一个做领袖的来学习。
系好值得每一个做领袖嘅学习。
我们今天教会的施工，
我们今天教会的施工
都会碰到各种难处，
会碰到各样的难处。
领袖要刚强有勇气很重要，
领袖要刚强有勇气是非常重要。
当然我说的领袖不光只是包括教会的理事会成员或者传道人，
我所讲的教会的领袖不单只是这个理事会或者是传道人，
也包括团契的同工、小组的组长，
包括团契的同工、小组的小
组日学的老师、
主日学的老师，
甚至我们每一位做家长的，至少在家里面都是领袖。
最起码的，我们每一个做家长的在家里，你就是领袖。
有些时候可能在这一件施工上面你是领袖，
有时候在这件事上你是领袖，
可能在另外一件的施工上面别人是领袖，
可能在另外一个施工上是别人是领袖。
所以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领袖，
其实在座的大部分都是领袖。
盼望神帮助我们，
盼望神帮助我们。
在你所领导的那一个的施工，那一个的团体当中，你刚强有勇气。
在你要做带领的这个施工，要刚强，要有勇气。
你不要觉得哦，他可能是教会的主席，他可能是传道人，永远都是他领导我。
你不要以为他是教会的传道人，是教会的主席，永远都是他领导你。
很多的施工上面，你可能是领导别人。
很多的事工可能你已经在这里领导别人，
所以你也要刚强有勇气。
所以你刚强有勇气。
昨天我们教会在这边有清洁，
昨天我们教会在这地方有清洁。
很显然昨天清洁的二三十个人的施工当中，主要的领袖就是张国荣。
很明显的，昨天所有的人在那里做事的领袖就是张国荣。
我昨天来问他我干什么，
昨天我来到问他我可以做些什么。
他说要不你擦擦这些门吧。
他说你抹窗吧。
所以我花了一个半小时就在那边擦门擦那些柱子。
我就用了一定的时间来去抹这些门窗。
因为他是我的领袖。
因为他就是我的领袖。
但是今天他不一定是我的领袖了。
但今天他不一定是我的领袖。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团体都可能是领袖。
所以每个人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事工可能你就是领袖。
所以盼望当你做领袖的时候刚强有勇气。
所以当你做领袖的时候要刚强有勇气。
因为你会碰到很多的难处和挑战。
因为你会碰到很多的难处和挑战。
有一句话叫做一头狮子带领的一群绵羊能够战胜一只绵羊带领的一群狮子。
有人说一头狮子带领一群的绵羊可以战胜一个绵羊带领一群的狮子。
当然这只是一句话而已，
只不过一句说话而已。
这是前人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
只不过是前人总结出来的一句说话，
告诉我们做领袖的像狮子那样很重要。
告诉我们听，我们做领袖的好像狮子一样很重要。
在以色列人重新建造圣殿的过程当中，
在以色列民重建圣殿的过程当中，
他们会碰到很多难处，
他们碰到很多的难处。
神在这个时候特别的鼓励这两位主要的领袖要刚强有勇气。
神特别在这个时候鼓励这两位的领袖要刚强有勇气，
也盼望神当年透过哈该鼓励给这些领袖的鼓励，今天也鼓励我们。
我们盼望神透过哈该当时 鼓励这些领袖，又鼓励我们今天的我们。
这是这里很重要的第一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领袖要刚强有勇气。
领袖要刚强有勇气。
那么无论在团体还是在施工当中，光是领袖刚强有勇气够吗？
在无论在一个团体一些施工，只是领袖刚强有勇气够不够呢？
不够。
不够，
还需要每一个人都要刚强有勇气，
是需要每个人都要刚强有勇气。
以色列人重建圣殿这么大的工程，
以色列人重建圣殿这么大的工程，
光靠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显然是不够的，
光靠所罗巴伯和约书亚是不够的，
还需要所有的民所有的百姓都一同的刚强，一同的做工，
是需要所有的百姓都要刚强壮胆，一同的施工。
所以圣经在提到这两个人之后，
圣经提到这两个人之后，
特别说，
特别话，
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
这地的百姓都当刚强壮胆，
都当刚强做
工，都刚壮强，刚强壮胆。
也就是说，人人都要刚强有勇气。
即系话，人人都要刚强有勇气。
这是这里鼓励当中第二点重要的信息。
呢个系鼓励当中嘅第二点重要嘅信息。
人人都要刚强有勇气。
人人都当刚强有勇气。
无论是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教会，
无论一个团体、家庭、教会，
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工作，
无论是乜嘢嘅工作，
光是有领袖是不够的。
只是领袖是不够的，
还需要有每一个人都刚强有勇气，
是需要每一个人都刚强有勇气。
我们不难想象，
我们不难的想象，
在一个团体当中，
在一个团体的当中，
如果有几个人很泄气了，
有其中有几个人泄气，
会影响大家的一些的动力，
会影响所有团队的动力，
就可能会引起整个团队的人心涣散，
就可能会影响所有人的懒散，
就如同汽车的一个轮胎那么大，
就好像汽车个轮胎那么大，
但是一个小小的针孔就可以把所有的气都给漏光了，
只是一个针筒那么大的窿就将所有的气都漏晒，
汽车的轮胎气漏光之后，
汽车的轮胎没了气，
汽车就不能开，
汽车就不可以再
开了，需要把这个轮胎卸下来，
需要卸低这个轮胎，
拿去补，
回来去补，
补好了再打气，
补好之后再打气，
打完气再装上去，
打完气又再装上去，
需要很大的一个过程再可以恢复，
需要很大一个过程才恢复元气。
所以人人都当刚强有勇气，
所以人人都要刚强有勇气，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四世纪里面记载基甸带领以色列人打败米甸人的故事，
我们记得在旧约四世纪基甸带领以色列人打败这些外邦人
米甸人。米甸人当时有135,000人的大军，
米甸人当时有135,000人的士兵，
以色列人只有32,000，
以色列人只有32,000，
三万两千跟135,000比起来已经很少了，
32,000与135,000比较已经是很少了，
但是神还是跟基甸说，
但是这个神对以色列民说，
神跟基甸说，
神对基甸说，
你这32,000人当中那些胆怯的害怕的让他们回家去，
你这32,000人的胆小的害怕的叫他们回家，
结果这32,000人当中有22,000是害怕的
结果在这个32,000人的这些人是有
22,000人是害怕的，
是有22,000人是害怕的，
于是那22,000人都回家了，
所以22,000人都回家了。
当神问基甸说让那些胆怯害怕的回家，神知不知道这32,000人当中的大部分是害怕的？
当神要问基甸说你叫那些害怕的人回去，那时神知不知道当中是有这么多人是害怕的？
神知道，
神知道，
尽管如此，神还是情愿那些害怕的大部分人先回家。
尽管如此，神仍然需要这些害怕的人回家。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一个团队当中，
在一个团队当中，
人人都刚强有勇气很重要，
人人要刚强有勇气是很重要，
因为那22,000人如果不回去，
如果你22,000人不回家，
大部分人都在那边喊，哎呦，很害怕，我们赶紧跑吧。
大部分人在这叫啊，哎，好害怕，我们，哎，走了，走人了。
所有的人都跑了。
其实所有人都走。
他们这22,000人走之后，
22,000人走了之后，
剩下的勇敢的反倒可以打仗。
剩下来勇敢的很少，
所以
反为可以打仗。
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人人都当刚强有勇气，
我们人人都刚强有勇气。
在教会的各样的事工当中，
在教会各样的事工当中，
都会有各种的难处，
一定会有各样的难处。
人人都当参与刚强有勇气，
人人都要参与刚强有勇气。
教会的传福音的工作，
教会传福音的工作，
教会的教导的工作，
教会教导的工作，
神很喜悦，
神喜悦。
撒旦喜悦吗？
撒旦喜不喜悦呢？
撒旦愿意很多人听见福音接受福音吗？
撒旦咪好愿意好多人听到福音接受福音？
撒旦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透过神的话语可以装备得很好吗？
撒旦咪愿意我哋每个人听到神嘅说话都可以受到装备吗？
肯定不愿意，
肯定不愿意。
所以肯定有征战，
肯定有征战。
有征战，狭路相逢勇者胜。
有征战，狭路相逢窄路相逢勇者得胜。
领袖要刚强有勇气。
领袖要刚强有勇气，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刚强有勇气，
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刚强有勇气。
在这样的属灵的征战当中，
在这样的属灵的征战当中，
狭路相逢勇者胜，
狭路相逢勇者胜。
一个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
所有教会包括我们的教会，
不传福音没有出路，
不传福音没有出路，
要去传福音撒旦肯定有攻击，
要传福音撒旦一定对我们攻击。
在这样的征战当中，我们人人都要有勇气，
在这样的征战当中人人都要有勇气。
出去传福音是要有勇气的，
出去传福音是需要勇气的，
去拍门派单张是要有勇气的，
要拍门派单张是需要勇气。
我以前自认为脸皮还比较厚，但是第一次出去还是怕得要死。
我自以为以前我面皮比较厚，但我第一次出去拍单张我都是惊到要死。
因为你去不光只是你的身体去，
你去不单止身体去，
你还要拍门敲开门跟人家讲话，
你要拍门敲门要跟别人讲说话。
有些人可能会说一些你让你听得不舒服的话，
有些人讲的说话让你不舒服，
甚至有些家里面还有狗出来朝你大叫，
有些人有些狗出来还要吠你，
是会有害怕的时候，
是有害怕的时候。
以前曾经有人问我，
以前有人问我，
我们这样一家一家的拍门派单张是不是神所喜悦，神是合神心意的？
咁样我哋每一家每一家去拍门派单张，系咪合乎神心意呢？
我说肯定是啦。
我话肯定系啦。
他说：那既然肯定是神，为什么没有让我不害怕？
既然系神所起嘅，点解神会让我唔害怕？
我说：因为有撒旦的攻击，你自己的软弱。
因为有撒旦嘅攻击，你自己嘅软弱。
但是你可以跟我一样咯。
你可以好似我一样，
心里怕得要死，
心里怕得要死，
脸还露出笑容，
面仲要露出笑容，
腿在抖，但是仍然去敲门，
只手喺度震，仍然喺度敲门。
一次两次以后你就不会害怕，
一次两次你就唔会害怕。
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现在天气开始热了，暖和了，我们都来参与教会的传福音的施工。
盼望弟兄姊妹，喺天气越嚟越好了，我哋都要参与教会嘅传福音嘅工作。
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
我可以明确嘅话俾你听，
教会的有一些施工合不合神心意，可能我们需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一同来商量。
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是需要我们好好来祷告， 很多时候来思想。
但是出去拍了邻居的门，告诉他们这个是耶稣基督，
当我们去拍门去敲隔离邻舍的门，告诉他们这是耶稣基督，
告诉他们这有一间的教会，你们应该来这里崇拜敬拜神，
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有教会，你们应该来去崇拜。
这样的事情不用商量，不用怀疑，肯定神喜悦。
你的事工，你的这样的做法不需要什么去商量，这些肯定是合乎神的心意，
所以你大胆的去做。
所以你大胆的去做。
如果身体不太好的，或者不方便出门的，
如果身体不是那么好，不方便出门的，
你在家里面为这样的事情，为出去的人祷告，也同样是合神心意的。
你为这些出去的人，为到这些事工，在家里为他们祈祷，肯定是合乎神的心意。
教会马上要启动一个去年已经启动，今年又要重新开始，叫做1000个家庭的外展施工。
教会马上就启动，其实是去年已经做了，我们要1000家庭的探访。
今天下午1:15在楼下的 B7 房间会有这一个施工重新启动的会议。
等阵1:30在楼下的 B7 房间，就是关于这个施工重新的启动，来去有一个商讨。
是由教会的探访部部长张桂发弟兄来组织安排的。
就是教会的探访部的部长张桂发弟兄来去指示。
他去年将这1000个家庭根据地理位置分成10个小组。
去年他根据这1000个家庭这个地理他们不同的居住的环境分去10组。
每一个小组都有一个组长，
每一个组小组都有一个组长。
如果每一个组长已经收到你的电子邮件，今天下午不要忘掉。
如果每一个组长都收到你的电子邮件，盼望你不要忘记。
其他弟兄姐妹不是组长的，
其他弟兄姊妹不是组长，
甚至都不知道什么叫做1000个家庭外展施工的，
甚至你不知道1000个家庭外展工作，
甚至你可能都不住在 Brampton 的，
或者你不住在 Brampton。
下午1:15你如果也去参加，
下午的1:15你都可以参加。
我相信张桂发弟兄会很高兴很欢迎，
我相信张桂发弟兄很开心也都欢迎。
大家一起想办法，一起来祷告，一起来为着这个外展施工做一些的讨论，神喜悦。
我们一为这个施工来去祷告，想办法来去为这个事情来去商讨，神一定喜悦。
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各样的施工当中人人都有勇气都参与，
盼望弟兄姊妹在各样的施工人人都有勇气有刚强。
无论如何至少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
无论如何只有起码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
为这一个施工祷告，
为这个施工来祷告，
求主兴起那些可以出去有力气的弟兄姐妹，
求主兴起一些有力气的可以出去的弟兄姊妹来做这些工，
至少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至少你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盼望求神帮助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人人都刚强有勇气，
让我们人人刚强有勇气，
这是第二点。
这个第二点，
那么是不是神透过哈该叫他们刚强有勇气，他们就可以刚强有勇气呢？
是不是神透过哈该鼓励他们有勇气刚强，他们就可以刚强有勇气呢？
神真是知道我们软弱的，
神实在知道我们
软弱，也知道这几位领袖和以色列人的软弱的，
也都知道这几位领袖和以色列人的软弱。
神不光只是告诉他们，哎，你们要刚强有勇气，
神单只告诉他们你们刚强有勇气，
还给他们解释为什么你们要刚强有勇气，
更加的为他们解释为什么你们要刚强有勇气，
你们刚强有勇气的基础在哪里，
你们刚强有勇气的基础在哪里。
所以接下来差不多有一半的经文神在告诉他们你们刚强有勇气的基础在哪里，
差不多一半的经文，这些十节的经文里面都是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要刚强有勇气，
基础在哪里呢，
基础在哪里呢？
在第四节的后半部分说，因为我与你同在，
在第四节的后半部分，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这是第一个基础，
这个是第一个基础。
第二个基础，
第二个基础，
神说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
这个就是照着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同你们所立的说话。
我为什么与你们同在，
我为什么与你们同在呢？
我出埃及的时候就应许你们的，
我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我就应许你们，
这是第二点。
这个第二点
是告诉这些以色列人，
是告诉以色列人，
我应许给你们的话绝不改变，
我所应许你们的说话绝不改变，
所以你们尽管可以放心的来相信我，
所以你们尽管放心的来去相信我。
后面又说，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
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当中，你们不要惧怕。
那时这个翻译是错的，
那时其实是错的，这个翻译
准确的翻译是而且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
而且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
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用的是现在的时态，
这个我的灵住在你中间是现在式，
这是第三点。
这个第三点
说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
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需要惧怕。
神透过这三个基础告诉他们你们不要惧怕，
神透过这三个基础告诉你们你们不需要惧怕。
不光如此，
不但止以前，
神还把他们实际上现实里面 所存在的顾虑给打消，
神事实上在现在他们所存在的顾虑将他们打消，
他们有什么顾虑，
打消
他们有什么顾虑呢，
他们有什么顾虑呢？
他们担心没有钱财没有珍宝来建这个圣殿，
他们担心没有钱财没有珍宝来去建这个圣殿。
后面神就说，
后面神就说，
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
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要进来，
这是第四个基础，
这个是第四个基础，
也是神打下他们的第一个顾虑，
这个是神打消他们的第一个顾虑。
他们还有顾虑，
他们还有顾虑，
担心花了很大的力气建起来的这个圣殿跟以前相比差得太远，
他们担心 用了这么多的气力建起来的新的圣殿比以前争得很远。
于是神就告诉他们，
于是乎神告诉你们，
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
我要使这殿满了荣耀，
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这殿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
这是第五个基础，
这个第五个基础，
神打消他们的顾虑，
神打消他们的顾虑。
第六个基础，
第六个基础，
神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
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
以色列人可能也担心他们建造这个圣殿会有带来很多的征战，
以色列民他们担心将这个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带来很多的战争，
但是神告诉他们我必赐平安，
但是神告诉他们我必赐平安。
神就透过这六个方面告诉他们，你们要刚强有勇气是有这样子的基础的，所以你们真是需要刚强有勇气。
所以神透过这六个基础，就是说你们刚强壮胆是有个基础的，所以你们不需要害怕。
刚强有勇气很重要，
刚强有勇气很重要，
知道刚强有勇气的这些基础也很重要，
知道刚强勇敢的基础也都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大使命，
我们知道大使命，
神叫我们要出去传福音，
神要我们出去传福音，
耶稣基督特别的应许我们，
耶稣基督亲自的应许我们，
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
当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这是我们刚强有勇气的基础，
这个就是我们刚强有勇气的基础。
我们教会不光有这个基础，
我们教会不单止有这个基础，
我们教会还有特别的大家都可以刚强有勇气的另外的基础，
我们大家都有刚强有勇气的另外一个基础。
我们刚刚一个多月前庆祝了教会成立三十周年，
我们刚刚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之前庆祝教会的三十周年，
我们回顾了过去三十周年神如何在这个地方行他的大能来建造我们的教会，
我们就回顾过去三十年神如何的行他的大能叫我们在这里建立他们的教会。
我们清楚地看见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里面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清楚地看到过去的三十年神与我们同在，
在过去的三十年时间当中神给我们有丰富的供应，
在过去的三十年神给我们有丰富的供应，
只要我们在以后的三十年当中，
只要我们在以后的三十年当中
继续如同三十年以来这样子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做见证，
继续的好像三十年前以来的这样来去传福音，
神照样会与我们同在，
神一定与我们同在，
神照样会供应我们所需要的，
神照样供应我们所需要的。
这也是我们刚强有勇气的原因，
这个也是我们刚强壮胆的其中的原因。
这是第三点，
这个第三点，
刚强有勇气的原因，
刚强有勇气的原因。
我们从这一段鼓励的话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点，
我们由这段经文的鼓励的说话我们看到三点，
领袖要刚强有勇气，
领袖要刚强有勇气，
人人都要刚强有勇气，
人人都要刚强有勇气。
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刚强有勇气的原因和基础，
我们也都要知道我们刚强有勇气的基础。
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施工当中，
无论在什么的施工
都有各种的难处，
有各样的难处，
有撒旦魔鬼的攻击，
有撒旦魔鬼的攻击，
有很多的征战，
有很多的征
战。在征战当中你要想赢就需要做勇者，
你在这个征战要赢必须要做一个勇者，
没有退路，
没有退路，
狭路相逢勇者胜，
狭路相逢勇者胜。
盼望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盼望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做领袖的刚强有勇气，
做领袖的刚强有勇气，
每一位弟兄姐妹人人刚强有勇气，
每个弟兄姐妹人人刚强有勇气。
也让我们清楚的知道，
让我们清楚的知道，
过去三十年，
过去的三十年
神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所需要的，
神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所需要的。
在以后的三十年，
在以后的三十年
神也会给我们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所需要的，
神也都会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所需要的。
只要我们愿意按照他的心意来传福音教导做见证，
只要我们按照他心意传福音教导做见证，
我们就可以狭路相逢勇者胜，
我们就可以狭路相逢勇者得胜。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